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善牧良言》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那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箴言系列讲到的第一部分。这一个系列呢，它聚焦于这本被称为智慧书的经卷。那我们知道，圣经的箴言还有诗篇、传道书被一同列为智慧文学。那它不仅仅是民间的谚语，更是上帝赐予人的启示，它就是要使我们晓得智慧通达的言语，并且呢领受公义公平的训诲。那么朋友们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？圣经当中，所罗门王以他那特殊的恩赐，在箴言的开篇就指出了人生的重要真谛，那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这种智慧啊，并不是仅仅是我们获取知识的这种聪明，而是关乎于我们属灵生命和人生的综合能力。那在这一段的分享当中，江牧师将带领我们认识，要进入这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必须从好好听，然后去遵行开始。敬畏神要求我们将他的旨意看得比我们自己的想法更重要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请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一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得以明白敬畏耶和华，认识至圣者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节目吧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每次我们在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会感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不但用心在听，而且也希望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行。今天呢，我要连续和大家用几次的时间来看箴言。箴言被称为是智慧书。那我们先来读箴言一开始的经文，也就是箴言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敏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今天我们首先来谈一下箴言中的智慧，因为箴言和诗篇和传道书都同列为智慧文学，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智慧。智慧是人人都喜欢的，但究竟什么叫做智慧呢？看来很难给一个定义。我搜了一下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找一找人工智能 AI 有一些特别的描述，特别对我们一时觉得想得不太周全的一些词汇的表达或者说定义。那我们先来看看 AI 对智慧有什么样的描述吧。他说啊，智慧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综合能力，涉及感知、知识、记忆、逻辑、推理、判断、分析、决策、情感和包容多种的能力，使人能够深刻理解事物，并明智地处理问题，达成目标。它是一个包含智力、经验、知识和洞察力的系统，能够帮助个体做出导致成功的决策，从而提升生活质量。我基本上就是把 AI 的回答 整个拿出来了，听了以后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种越听越糊涂的感觉？确实，想用一些词来表达智慧是什么，很难。有人会说，智慧不就是聪明吗？其实，智慧跟聪明还是不一样的。聪明通常可以说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一种能力，它和一个人的智力、智商有关系。但是智慧呢，是指运用知识的能力，常常和我们的生活、和基督徒属灵的生命、和人生的问题相关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，甚至圣经说在他以前以后都没有人像他这样有智慧。所罗门的智慧是上帝赐给他特别的礼物，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智慧书。那箴言呢，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。箴言一开始就说，这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。箴言这个中文翻译啊，也可以翻成谚语，因为英文用的是 proverb， 谚语是民间常常流传的。而箴言呢，这个翻译特别好，它有一种教训、一种真理的启迪的意思在里面，不仅仅是说民间流传的那些谚语、那些生活之间的一些劝告而已，它是上帝给人的启示。那今天我们来看箴言中的智慧。首先第一点要强调，就是要好好的听，然后去遵行。 Proverb 是神给我们的启示，是要我们先能够听，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。上帝让我们读了这些话以后，究竟盼望我们能够如何。在箴言里边啊，如果我们去看第八章里的一段话，特别有意思。这段经文这样说，八章的22到31节里边说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这个我指的就是智慧。他说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以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超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。我们中文这个公师，英文翻成 craftsman， 就是那个制作者、工艺者。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这段经文很多人在读的时候会说，诶，这不讲的就是主耶稣吗？好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位。那这解释对不对呢？确实在很多地方跟耶稣或者说神的儿子、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人子很相似，特别是说上帝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了，而且他是被生的，而且说他参与了上帝的创造。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智慧这个词 Sophia， 它是一个女性的词，或者说阴性的词。而圣经里边对基督、对耶稣对应的那个词呢，都是男性的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这里指的应该还不是耶稣，就是讲智慧。但智慧显然是神所赋予的一部分，它甚至在所有其他的创造之先就已经存在了，或者说是神自己属性的一部分。 我们说上帝有很多属性，或者叫他的本性的一部分。上帝是蛮有智慧的神，智慧是他属性的一部分，他用智慧也用能力创造了天地万有。智慧既然是属神的，是神的一部分，而且他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喜悦住在世人之间，换句话说，神希望人得智慧，有智慧，活在智慧之中。所以在所罗门的箴言里面，你会看到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。比如说第一章八到九节，我儿，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精炼。他说你要听，如何得智慧呢？从听开始。听是非常重要的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特别强调听的重要。所罗门讲到智慧，讲到神愿意人得智慧，也从听开始。第一章里面就说了，你要听，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你要注意你母亲的法则，这个法则也可以翻成指教，因为你的父亲母亲是有责任来教导你智慧的言语，教导你智慧的法则，所以你要注意听。而智慧从神而来。我们看新约圣经里边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也说要快快的听，就是让我们学会做一个能听的人。很多的知识是从认真听开始接受的，开始积累的。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，先知以赛亚也有这样的祷告，他说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得智慧，也要从听开始，不是一次的听，像以赛亚祷告那样，每早晨都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做一个受教者。得智慧从受教者开始。今天很多人并没有好好的受教，就想做一个施教者了，一知半解，就想讲很多很多的道理给别人听，其实呢都是支零八碎的去给别人背书而已。所以圣经强调说你要好好听，而且要听纯正的话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确实按人的本性不见得能听真理，喜欢听那些我们自己觉得受益的东西，我们自己觉得对我们很受用的东西。但圣经指出，有时候这种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，要当心。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一再的强调，他有好多次都说过同样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章，马可福音的第四章，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四章，耶稣都讲过这样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甚至到了启示录，圣灵启示约翰写下最后的一卷圣经里面，又有好多次强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说耶稣讲的话还有启示录里面的话都很特别啊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会说谁没有耳呢？但这个耳朵就是不小心听应当听的东西，听正确的永远不变的真理。启示录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一种提醒。你想得智慧吗？从听开始。回过来我们看箴言里面有好多的话，所罗门都是用了听开始。比如说第二章 一开始就说：“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呼求明者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同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从听开始，带着寻求的心，带着受教的心去听，因为这样你就明白真的知识、聪明都从神而来。你再看一段所罗门的教训，到了第三章，他说：“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”这里提到你不可忘记，不但要听，听是听见了，更重要的是别忘记，记住他。来看第四章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我们中国人常说，有些人听话是耳旁风，过去就忘了，或者叫一个耳朵进，一个耳朵出。圣经强调的听，不是你听过了。今天确实，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听得到，但圣经强调的是，听了要记住。听是为了要记，你记住了，你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那怎么样能够听呢？怎么样能够记得住呢？是在于我们的心是不是看重。所罗门说，你要寻求智慧，像人寻求珍宝一样去寻求。我们看过去在淘金的年代，很多人都跑到那个能淘到金子的地方，甚至一生在那里苦苦的劳作，就希望得到一些宝贝。圣经说，你要存这样的心去寻找，去听，去记住它。所以心是最重要的，心的圣洁、心的清纯，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要紧的事情。不然的话呢，可能我们听，可能我们包括去实行，就不过像演戏一样了。演戏就是装，演戏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生活。所以我们再看所罗门的箴言，他说：“我儿，你要遵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”这是第六章二十节开始。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颈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他提到这些诫命、法则，显然他所指的都是神自己的话，所以他后面提到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这都是指神的话的。你要有神的话，神的话会引导你，神的话也会保守你，使我们有方向。所以说它是灯，它是光，像诗篇里面也说，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它可以让我们避免跌倒，因为它有指教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，你行在其中，你就不会半跌，你的人生就不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坑掉下去，遇到很多很多的陷阱被网住。所以所罗门一直是在这样强调的，他提到：“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。”这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。他说，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，记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对智慧说：“你是我的姊妹”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离不开，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， 是活在神的话里面。所以我们说智慧啊，是一种开启，也是指出一条出路，而与之对应的呢，在箴言里边被称为愚蒙懈慢。那这种愚蒙懈慢的特点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现状，永远只是活在自以为是的光景里边，或者也活在自以为对的光景里面。所以到了第九章箴言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义人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如果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，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。所罗门一直把有智慧或者活在愚蒙中作为一种对照。你如果是一个懈慢的人，一个愚昧的人，一个不肯认识神的人，那一切的后果你只有自己担当了。那到这儿可能有一个结论，又有一个问题的产生。结论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个聪明不是说我们的小聪明啊，聪明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understanding， 是你真明白，是你真的能够了解了，认识了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究竟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很多人认为，哎，我已经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了，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神啊，我常常敬拜他，因为我也愿意听他的话。你看我每个礼拜都到教堂里边去听讲道，听神的话。还有什么呢？有些人认为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一种情感而已。那如果根据圣经，特别是在箴言里边的一些教导，在所罗门的其他的智慧书包括传道书里边有一系列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。圣经很奇妙的就是它不是让我们喊喊口号就完了，或者说只是建立一个观念，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实行这样一个观念。首先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？我们从箴言里面可以看到，他宣告了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什么是敬畏？首先这种认识至圣者是认识到他的圣洁，他的伟大。这种敬畏来自于我们承认耶和华是创造主，我是被造的，他是审判者，将来我要在他的审判台前站立，他是圣洁的主，而我充满了污秽，他是公义的神，而我今天依然有犯罪的可能。所以人在他面前要谦卑，知道自己有限，知道自己渺小，知道自己需要他的怜悯，这是敬畏耶和华的第一点，认识他的圣洁和伟大。第二点呢，顺服他的话语。因为敬畏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而已，而是要落实在遵行他的诫命和教导上面，把他的旨意看得比自己的想法更重要。在所罗门的传道书里边，他写了很多很多，包括写了很多的虚空，写了很多人生的经历，但是最后他的总结12章13节说，总意已经听见了，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敬的本分。敬畏神跟遵守他的话是联系在一起的。第三点呢，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远离罪恶。因为尊重他的圣洁，而主动远离罪，是认识他的人的一个共同的表现。不是仅仅因为将来有审判，我们怕刑罚，更是出于对神的爱和尊荣。就像你爱的人喜欢什么，你就不会轻易来得罪他。箴言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恶。第四点呢，敬畏的生活不会让人消极害怕，知道他会给我们平安。 我们会安心的依靠他，而不是依靠世界。箴言14:26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那最后一点，这种敬畏是怀着敬爱的心，不是奴仆的心，而是儿女对父亲的尊敬跟爱戴。约翰一书4:18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总的来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而敬畏耶和华就是承认他的圣洁和主权，顺服他的话语，恨恶罪恶，在生活中依靠他，用敬爱的心来与他同行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所罗门的箴言，你让我们看到智慧是你愿意我们所得着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珍宝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听开始，进而也能存记，并且愿意去遵行，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当如何敬畏耶和华，进入智慧的开端，并且从此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多的得着从上面来的属天的智慧、恩典和你的怜悯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生活的一切忧虑，全部都交给了你，有什么求你